在这边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啊，今天刚才我们读了诗篇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。大家翻到了的话，我们就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
忽然从天上降下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他们所有的肚子。
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，住在耶路撒冷。惊讶稀奇说，看哪、啊、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大米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，格里底和 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还有人讥诮说，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几初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神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就
将死亡无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应
当有人给死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动摇摇动。
所以
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
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阴间里面得到满足的。
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埋葬了。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 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
当他也并没有神话之上，但他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
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
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受我所赐的圣灵。
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”
彼得还有许多话。
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这段的经文特别就讲到今天的这个一段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圣灵的浇灌。使徒行传，如果我们只看这个书的这个名字，是顾名思义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使徒所行所做的事情记载下来。但是很多人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又给他起了个名字，说表面上好像是使徒在做事，所以把使徒的事情记载下来叫做使徒行传。但是实际上来说，实际是圣灵行传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圣灵在第二章，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靠着神给他们圣灵的大能大力，他们开始工作，他们开始传福音，他们变得有力量，圣灵带领他们开始出去。所以他们说，实际来说表面上是使徒来在做，但是实际是圣灵在那里做。所有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人或事，这些发生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工作，充满了圣灵的带领。教会之中也经常讲圣灵，讲圣灵充满。我们在教会之中，尤其我们湾区哈，有很多不同的教会，教会呢有很多不同的侧重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就问这样的问题：哎呀，为什么到一个教会里面，一个教会就特别强调一些东西，我们的教会怎么就没有？那我们还得要去解释半天。我在这里不都细讲了哈。那有些人呢就开始说啊，有一些人就开始讲圣灵充满。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？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哎呀，这一讲起来就麻烦大了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。圣灵充满，那圣灵充满到什么样子？有的人说啊，圣灵充满就要这样。那所以刚才你们唱歌都不太那个圣灵充满，因为呢都没这个，我看那个只有那个领唱的人举起手来，你们举了吗？没举啊。哎呀，不够。所以这个圣灵充满讲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的 confuse， 很多人很糊涂，到底什么叫做圣灵充满。有一次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，据说呢，这个传道人呢，就是一个出名的人啊，就是叫做美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，叫做穆迪。穆迪传道呢，他有一次呢讲道，因为他呢经常到世界这个全美各地就是讲道，并且呢带领了美国很大的复兴。他有一次讲道，也特别讲到了 圣灵充满的问题。那这个当时的人呢，这个讲东西呢，不像现在哈，这个还有什么 PowerPoint 哈，这个当时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呢，他讲呢就想怎么讲呢？讲这个东西挺难的，哎，他就想这样吧，就是拿点道具，啊，就拿着东西就上来了。啊，你这个当牧师的哈，不是带圣经，不光带圣经，还带点道具，就放在下边。他讲到圣，什么叫做圣灵充满？他就拿一个瓶子，啊，那个小口瓶子哈，砰，往这一放。请问，能不能谁能把这里边的空气完全不落的抽出来？好，那就是以前的人呢，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堂哈。那个时候牧笛布道的时候，经常是啊乡间随便就找个地方就开始布道了。那底下什么人都有，做什么姿态的也有。啊，底下人就觉得没问题。这个我呢，家里有一个那个抽气机，把它拧上，把它抽，就拼命抽，一抽就抽出来了。啊。那这别人就说了，不行，再怎么抽他也抽不干净。哎，他一想想，对，谁能把它完全抽干呢？抽得干吗？抽不干。那就怎么办呢？哎，又有人想了，这个热胀冷缩，我一烧一烧它，一烧了一热，不是那个里边气就出来了吗？那出来了里边还是有点啊，也是不行，所以想了不同的办法。哎，想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。后来呢，穆迪先生呢又从下边拿一样东西上来，是什么呢？是一壶水。就把瓶子放在那儿，把那水开始往里倒，倒倒倒倒倒倒到最后那水都满出来了。他就问大家，请问里边还有空气吗？没有了。很多的时候在教会讲到人的罪性，人的罪性很难挪去的，很难挪去的。好，你说你完全没有罪性吗？脑子里一点不思考一点不太好的东西吗？今天我们又天天看 internet， 你知道 internet 那个东西砰都碰出来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你的 email 里边接触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好东西，你一看到了以后，你会不会有一点点心中的一点点的波动呢？这都是我们的罪。我们怎么样把这罪挪开呢？必须用另外的东西把它挤出去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就是圣灵的充满。当圣灵充满我们，里边没有任何一点的空间留给罪恶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基督徒就变得圣洁了。这就是穆迪所讲到最简单的办法。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活在罪恶之中，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儿女。讲到圣灵的充满，今天这段的经文就特别的提到历史之中第一次圣灵降临在教会之中。这段的经文是它的背景是怎样的呢？耶稣受死埋葬，这些事都是门徒们经历过的。后来在上一章里边就讲到他从死里复活，40日之久与门徒们同在，讲论神国的事，所以门徒们都经历了。到后来最后在上一章的最后就跟他们，耶稣跟他们说让门徒们回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降临。 圣灵确确实实降临了。但是圣灵的降临是不是一件特别稀奇的事呢？从彼得的讲道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圣灵的降临其实是早早应许的，旧约应许的一个应验。旧约先知书里边，彼得引用约珥书第二章的讲论，就提到说，圣灵的事是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异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所以神在旧约很早的时候，好几百年之前，神借着先知就把这预言就讲给以色列人听，告诉他们有一天神要把他的灵特别降在这个神儿女的身上，让他们充满了能力。所以证明这件事不是一个新奇的事，因为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很多人聚集，完了呢，彼得就站出来讲道，证明圣经之中早有预言，今天发生的不过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。其实这个在福音书里面也早早的就有施洗约翰，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有人就开始问他说，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那一位？施洗约翰说，我不是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所以讲得很清楚，有一位要来，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要来降在你们的中间带领你们。耶稣也曾经讲过这句话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边这么样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讲到圣灵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圣灵的洗礼，从圣灵得生命。所以这件事不是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件事。有人说新约的时代是个圣灵的时代，这句话讲呢也不能说全错，但是也有点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如果你这么讲，新约是一个圣灵的时代，那旧约是不是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的降临呢？是，确实不错，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从使徒行传的这第二章开始，圣灵就降临在教会，降临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，圣灵普遍的降临，住在信徒的心里。但是在旧约的圣经里边，难道就没有圣灵吗？如果你去看圣灵在旧约的圣经里边，其实早早就参与在神的工作里边。是诗记里面记载一个士师叫三孙的，三孙从小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，后来以色列人立王，第一个王是扫罗，扫罗王被圣灵感动，后来扫罗死了以后，第二个王大卫，圣经里特别记载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。这些圣灵的感动都是个别的，某种程度上都是暂时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当年感动三孙的灵有一段时间还离开了，感动扫罗王的灵后来也离开了，神离开扫罗，他都是个别性的，个别的一个人，神要使用他，用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但是也是暂时的，因为是会离开的。但是后来先知所说的预言说，圣灵是一个普遍降临在神儿女身上的，永远住在人的心里。以色列人听这个预言也有几百年了，很多人热切的盼望，希望这圣灵真的能够降临。 今天圣灵降临在教会之中，但是圣灵是怎样降临的呢？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圣灵的降临是真实发生的。他们这一群的信徒回到了耶路撒冷，真的在那里凭信心等待。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。什么叫五旬节？五旬节顾名思义就是五十天后的那个节日。那五十天后到底哪一天开始算是五十天之后？五十天之后就是从月节，好，以色列人有一个节日叫逾越节，逾越节五十天之后叫做五旬节，也就是整整五十天。为什么他们这么讲？因为逾越节之后到这个五十天，这个逾越节开始五十天之后，五旬节过后，他们在农业的时候就要有一件事就要做，那是干什么呢？就是要收麦子。好，收麦子。这个收麦子的季节在什么什么季节？啊？哎呦，这个我看在座的是这个从来没收过哈。啊呀，在这个亚热带地方呢，这个都是春天的这个结尾，哈，夏天快要开始的时候。啊，那个时候是收麦子的季节。好，那个这个我曾经问过哈，在教会里讲主日学的时候就问他们，我说什么时候收麦子？有人说秋天，哇，真惨，秋天是种麦子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个没下雪的时候是种麦子的时候，不是收麦子的时候。哇，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得有点那个常识哈，这虽然我们都是现代人哈，这个收麦子的季节大部分都是在春天的快要结束，夏天就要来临的那个时间，那就是麦子开始成熟了，就开始要收割。所以五旬节是什么日子？五旬节是他们以色列人就是要庆祝要收获的季节。好，那有的时候呢，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先收一点点啊，已经熟的那个麦子，那个地里边不是每一块地的麦子都先熟啊，好，那先熟的麦子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所以过了五旬节这个日子以后，大家就开始回家了。回家以后干什么？就开始收麦子了。所以这个节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怀着感恩的心，因为神要把粮食赐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活下去。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有天上的粮食降下来，让他们接受，让他们得永生。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，三天以后复活，复活之后四十日之久与他的门徒同在，跟他们讨论神国的事，教导他们。后来他就升天了。那如果逾越节之后五十天，耶稣又在地四十年，所以请问耶稣升天以后，他们这些门徒回耶路撒冷等了多长时间？差不多十天。嘿，你知道吗？等十天不太容易等啊。你有没有等过啊？说一件事儿完了以后坐那儿等，等它发生。哎，这个等是会，你等一天的时候觉得还行，等两天还可以，等到第三天怎么样？啊，开始说到底来不来啊？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、第七天怎么还不来啊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人会那个越来越怀疑的。还好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房间差不多十天之久在那边。圣经里特别讲，在那个地方有将近120个门徒，他 他们凭着信心在那里等候。日子到了，有一个真实的感受，看到圣灵的降临。他说什么？有响声出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哎呦，这个很厉害啊！那就外边是晴天呐，以色列那个地方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像我们这儿经常变来变去天哈，不会的，啊，它平常到夏天的时候啊，跟我们湾区差不多，好，就是整天都是晴天，也没什么风的。突然间没有什么呀，阳光灿烂，完最后突然间大风吹过，也没有风，完了就是声音吹过，吹过以后，哎呦，大家说怎么回事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有火焰，如舌头如火焰显现，完了以后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。哎，请问那火焰像舌头一样落在人的头上，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快点想啊，谁看见了？啊，门徒，你自己看见你自己的啊？一抬头，哎，正好在上面，是吗？啊，看别人呢，他们可能正在祷告，对不对？那外边砰的一声响，这大风呼这么一刮，完了结果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一抬头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怎么样？有火焰！我有点相信呐、啊，那个火焰不会一闪咻，因为还没来得及看就没了。啊，我觉得他那个特别的是很，有可能还是慢慢的降在他头上。啊，那火焰慢慢的，哎，他还没烧着，那火焰进到他的里边去了。我有没有？他也说：“哎，你也有。”哎呀，大家都看，互相之间都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真实的一种感受，真实的感受。完了以后呢？哎，没想到这声音这一响。还有这个，它不是在天空的闷雷似的那么一个大响，不知道在哪里响的，就在那个房子周围响的。结果怎么样？哎呀，以色列正在过节啊！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哗啦啦啦都围过来了，到底怎么发生什么事啊？就看着这个房子，那结果这帮人就看到外边就是轰轰闹轰轰的，结果这房子里边人就出去了，站出去就开始讲话。你有没有数过？回家去数一下，你知道他们讲了多少种语言吗？15种语言，回去数一数啊。他们站起来就讲了15种语言。那每个他当时有120个人呢，对对对，是啊，好。那因为这下边有15种不同地方来的人，虽然都是以色列人啊，都不会讲这个以色列话了，就像我们中国人啊，到各个国家去这个移民完了以后，下一代那还会讲中国话吗？不会了。虽然我们还这个回到家乡，但是回到家乡去讲各自的话了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人受了圣灵的浇灌，有圣灵来的能力，这种能力是一个真实的能力。15种语言，他们开始讲论，别人就开始在这疑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这学一个语言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张口就讲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结果他们就在这议论纷纷，有人还说，哎，这帮人是喝醉了，就是胡言乱语。但是想想又不会啊，胡言乱语的话根本听不懂啊，但是他们讲出来的话确确实实。那你会奇怪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当年圣灵的降临有这么多稀奇的事？听得见，看得见，感受得到，带有能力， 那为什么今天圣灵的降临从来没有这样呢？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我在这里看这个经文思考的时候，我这样感觉，我觉得应该圣灵在第一次普遍降下的时候，用这些迹象让那些门徒们确确实实地感受到，能够确确实实地相信，然后告诉后面那些基督徒们说，圣灵的降临是真实的，虽然以后再没有用这种的方式降临，但是圣灵的来到确确实实是真实的。那你就会问了，那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呢？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什么时候降临呢？以前的时候，我还没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也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。这个有人问过我，他说你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？我说我也闹不清。这个我做过我的见证吗？听过吗？我怎么信主的？到底听过没听过？没听过啊！哎呀，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。预知后事如何，咱们怎么下回分解。我小的时候，简单的说，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这个我生病，这个那个时候呢，我不知道我父母是基督徒。简单的说，完了以后呢，那个但是生死一刹那之间，那我父母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向我传福音。传福音很简单，传福音说你父母是信神的啊，你祖父母也是信神的，你要不要相信？那个时候我也是傻乎乎的，闹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完了最后我说我要。所以后来有人问我，你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？我想了半天，好像就那时候吧。我也闹不清，反正那时候这么一答应了，完了父母带我做了个祷告，做完了祷告，完了后来我就觉得我是基督徒了。那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呢？我还没什么感觉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也有这个疑问。后来我碰见一个老牧师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呢？那这个问题因为不是光我问呢，有时候在团契里边经常有人问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呢？那个老牧师就听想想，他说，如果你要是做基督徒之前做一些坏事的时候从来没感觉，还洋洋得意，你知道有些时候是这样包括有些小孩啊，如果去偷人家一个苹果啊什么的偷完了以后怎么样，在旁边一边吃一边还洋洋得意，你不觉得是这样啊？有些时候是这样，这个有些人做了坏事呢还洋洋得意，觉得你看我就多厉害啊。后来你成为基督徒了，你再做坏事的时候，回到家里边突然间有一种内疚，那个时候你就是基督徒了。因为圣灵在用微小的声音敲你的心门，那是一种提醒，那个提醒好像很微弱，但是非常持续，让你的心在那里感动。圣灵那个时候就住在你的心里，感动你行走属天的道路。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，什么时候圣灵降临呢？有人说在受洗的那一天。这里没有洗礼池，这个教会洗礼池在另外一个堂里边。 有人说了，哎呀，他那个对受洗的时候特别看重，那当然受洗的时候看重是好事。为什么他看重呢？他因为觉得受洗的那一天，我从水里一上来啊，就跟耶稣一样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啊。当然了，这是他这么样想也没有错了，但是有的时候不全是。受洗不过确实重要，但是我觉得当你相信的那一天，神的灵就住在你的心里。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门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充满你，你就被圣灵感动，有真实的感受，有能力为他做见证。第一代的信徒被圣灵充满，带出圣灵的能力。你知道第一代的信徒啊，都不是什么超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所有的门徒几乎全部跑光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彼得，彼得还不好意思跑，结果怎么样？远远跟着，还经历了三次不认主，完了结果怎么样？远远的在远处那儿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难受啊，难过啊，因为耶稣都说了你三次不认我，最后还真的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他啊，耶稣还看了他一眼，怎么一看他一眼他就更难过了，讲这话都真的。所以呢，你其实那帮人都是胆小如鼠的人，没什么勇气。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经历了五旬节那一次圣灵的降临，他们突然间变得有胆量，有勇气为耶稣做见证。教会的历史传统里面也是认为，后来十二个使徒都是为义受逼迫而死的。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有勇气？圣灵给他们能力。为什么彼得能够为耶稣做见证？他在这里特别讲道的时候说，神却将他从死里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讲完了以后，这些人做完见证，众人心里被扎，觉得很难过。哎呦，我们把这个逼迫的耶稣给钉了十字架，这是我们的救主啊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也愿意归信成为基督徒。当天的受洗3000人。这个我刚开始做传道的时候呢，这个也看这段经文啊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特别羡慕啊。所以说我就想，哇，以后我做这个当牧师的时候，有一天讲道啊，大街上的一讲，哇，3000人信主，多好。完了每个礼拜讲一次，整个圣豪塞再讲完一年以后怎么样，整个圣豪塞差不多都可以当都是基督徒了。但是后来做传道的时候才发现不那么容易，哎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做一个传道人，其实这个带人信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啊。这个你别看那个布道家啊，站在台上一呼召，有好多人举手就羡慕他啊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力啊，真的。带人信主是一件艰巨的任务，若不是神的灵感动他的心，你讲再多的话没用的。那一天是神的灵在那里动工，让人的心软化，觉得是被扎，所以结果3000人受洗归主，成为基督徒。教会在那一天也被建立了起来，后来更多的人相信。圣灵第一次普遍的降临，带给门徒们很大的改变。胆小的人有勇气， 软弱的人有能力，最终只有一个目的，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能力呢？不要说一次讲道带3000人信主了，不信你问你自己，你一年有没有带过3个人信主啊？真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年都没有带3个人呢，别说一次讲道3000人了。如果你一年有3个人都不错了，我们都没有。圣灵的能力到哪儿去了呢？为什么基督徒身上看不到圣灵浇灌的改变？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让圣灵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我不知道我给你们讲过一个弟兄的见证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成为基督徒。那个弟兄各方面都很优秀，行为、道德、家庭都非常好。所以他觉得自己呢，信主之后没什么改变，但只有一样，教会弟兄里面都不知道，很难改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信主之来教会之前呢，他一直抽烟。这个弟兄哈，这个有这个烟瘾，这个正常哈。但是他知道到教会来呢不能抽烟，所以呢来教会之前刷牙漱口啊，完了以后呢这个穿得整整齐齐的来教会。这个太太呢也挺给他面子的，哎，从来不会讲的。但是呢回到家里边呢怎么样，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只有到了这个哈，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，周末的时候哈，来教会的时候才这样。但是呢时间久了他也特别难过，他觉得人呢这么样过呢，就好像两个人一样，教堂里一个人，外边一个人。虽然他觉得他挺好，各方面都挺好，但是就这件事弄得他挺难过。戒烟那么容易啊？不是那么容易啊哈。这个我是没这个经历啊，也听说过有些人呢、这个戒烟难受的要死啊，对吧？什么戒烟糖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都弄过，完了最后就不成。所以他也试过，就是不成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后来做见证，他说这个他都没跟他太太讲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知道有些时候自己的一些事儿不愿意跟别人讲。他就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呢，就跟那神呢有一个短短的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呐、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能不能让我不要再抽烟了？我也不想做那么两种人。”他就睡着了。你知道抽烟的人呢，那个烟都搁在哪儿？床头。早晨起来怎么样？习惯使然，一伸手拿一支，先美美的抽一支，完了再起床提提神嘛。啊，那天早晨呢，他就是按着那个日常的习惯，一伸手拿起一支，拿起一支以后叼上，抽完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奇怪，原来的时候那香烟进到嘴里的时候是很香的，很提神的，很 enjoy 的，怎么这一次一进去以后就觉得又苦又辣又难受，再吸第二口更难受。后来他就突然间意识到，哎呦，是圣灵神的能力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也不吸烟了， 后来有一次教会做见证分享会，他就站起来做见证，跟弟兄姐妹们说，神改变我的生命只一个祷告，当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就在我的身上，让我经历它。今天为什么我们缺少做见证的能力？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就很少经历过圣灵的能力，你自己都没有经历过，你怎么能够让别人去相信呢？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够 convince 说服别人去相信呢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向别人传讲耶稣？为什么我们传讲的时候别人都不信？因为我们传讲的时候是靠着我们的血气，好像我们很厉害，读了几本书，圣经读了一遍就知道了一点点，口若悬河。不要以为这样就有人相信，不一定的。不因为你的智慧、口才、用词用句就有人相信。我们传耶稣，让人享受这恩典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。今天这段的经文不只是讲给你们听的，也是讲给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听的。我们做传道站在台上，就是要领人归主，领信徒来到神的面前，过圣洁的生活，领不信的人也来到神的面前，认识这位神，得永远的生命。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神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，靠着圣灵的感动所有的人，让所有的人被神的灵感动，能够掌管我们天天的生活，让我们走属天的道路。教会里面经常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这是人的问题，埋怨这个，抱怨那个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，那个就表明什么？表明教会是谁做主？是神借着圣灵在这里做主，神借着圣灵在教会之中掌权。有些人在教会里服侍久了，就觉得这教会像他的家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。若是你把教会当成你自己的家，你就会尽心尽力在这里服侍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但是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个坏处，当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的家的时候，你就把教会变成你的了。不要忘记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我们每个人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仆人罢了。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侍，那个教会呢是这个，那个时候我在的时候是过40周年庆，完了我在这个教会呢就给他们做了一个40周年的这个庆刊呢，就是这个哈教会的一个刊物纪念刊。那我就去拜访就是寻找那些所有当年40年前开教会的这些人，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知道什么问题吗？ 就是40年前开教会的人都死了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找当年的那个很多资料都找不着，但是还好，有些呢不是第一次开教会的那些人在，那后边呢还有一些。其中这个教会因为40年经历了好多人的牧师，经历好多人牧师。那我就去找啊，找这个每一个牧师啊，我就说每一个牧师都写一个啊纪念文章啊，这是毕竟是我们教会的牧者嘛，我们应该纪念他。其中有一个牧师，后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，因为有人认识他，还有他的电话，打电话，他在洛杉矶。那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呢就先这个跟他讲，我是谁谁谁，我现在在某某某教会呢做牧师。据说你是这个教会的第二任牧师，第二任牧师就是40年前了，30几年前了，这个牧师呢，当时你这第一句话讲什么吗？他说什么？这个教会还在呀？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讲吗？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因为他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教会当时已经沉到谷底了。他走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到，他说这个教会啊，待不了一年都待不下去，就散伙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觉得就反正就这样了啊，他也是很灰心，他就离开了。他有一些他自己的事情，他就离开了。所以他的印象里一直都是觉得这个教会早就不存在了，但是没想到，我后来跟他讲，不止存在，后来还买了堂，还扩大了，还有几位的牧师。他说真没想到。那后来我就问他，能不能请你来？我们40周年大庆的时候，你来站那儿讲几句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上来讲什么？他上来讲同样的东西。他说：“我以为这个教会不存在了，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大这么多。”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就是去找很多人去谈论呢，这个挖这个教会的这历史啊。一挖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，还发现了一件事，你知道人凑在一起就是毛病特别多，人凑在一起就吵架，意见多呢，就意见多，坚持己见的时候就容易吵架，那结果呢，很多人很多问题的，那有些人一吵架一生气一跺脚就走了，走了以后也不管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了。后来我就这些都是当年的同工啊，后来我就打电话去找那时候我花了很多精力。哎呀，就是把很多的这个幕后的一些故事都翻出来了。翻完了以后，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教会是神的，不是某一个人的。你千万不要说这个教会完了没救了。你这么讲就错了，你这么讲，你就是把教会看作是一个人的团体，不是神的。当你看把教会看作是神的时候，你要对他，对神有信心，对人没有信心，但是对神有信心。圣灵普遍降临的那一天，教会就建立起来，到今天2000多年了。教会有没有起伏？有，有些的起伏不是一个小小教会的起伏了，而是大规模的起伏。教会历史里面讲到那个起伏，那还有战争的呢，很多时候是黑暗的，但是神在教会之中掌王权。 虽然一个地方的教会好像没落了，但是神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兴起，兴起他的儿女。从历史看，从个别，有一个历史学家说，从个别的事件看，神的教会失败了。但是从历史，教会的历史看，神得胜了。今天的教会不只是在西方发展，更在我们东方发展。左牧师为什么到中国去？因为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的心更加的火热。今天我们湾区最缺少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一种火热的心。这可能跟我们美国的宗教环境、教会环境的影响有关，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神的家兴旺起来，更多的人归信了耶稣基督。那是谁的能力？那是圣灵的能力。圣灵的浇灌，从昨天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，我们相信明天更是如此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些胆小的人被你的圣灵感动的时候，就能够站起来，有勇气服侍你，为你做见证。主啊，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太缺少像一个神的儿女了，求你帮助，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，感动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的家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感动，愿意过儿女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。湾区有很多的华人，我们完全可以向我们的同胞做见证，也可以向我们非我们的同胞、其他的种族来做见证。但是求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蒙你的感动引领得建造刚强起来，就像当年使徒行传的教会一样，能够被建立，能够为你做见证。祝福我们，愿你的圣灵每日感动带领我们的生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